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57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义福音的大能。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罗马书乃是儿子名分的福音，然而这卷书还论到另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义。保罗在1章16到17节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的人，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示出来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义是福音的大能，以及为什么神要借着福音产生许多的儿子，就必须有义。我们先来看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就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但我们虽然蒙了预定的人，但我们虽然是蒙了预定的人，却堕落了，陷在罪里，这就产生神的义这个问题。我们若没有堕落，就不需要担心义这件事，然而我们堕落了，神就必须照着他的义来对待我们。神该如何对待那些他预定做他儿子的人呢？有些人会说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就不会把我们都丢到火湖里。不错，神是爱我们，但他却恨恶罪。神不愿意放弃我们，也不愿意把我们丢到火湖里。不过他的义若不能得着满足，他就不能赦免我们。神若轻易地赦免我们，他就是把他自己摆在不义的地位上。神是公义的神，公正的神，若是他公义的要求不能得着满足，他就不能赦免罪人。要是神能赦免我们，神的儿子基督就成为肉体，就如在8章3节所说的，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自己的儿子，接着成为肉体，主穿上了罪之肉体的样式，并且在肉体中与罪人联合。为着神的义的缘故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致死，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成为罪，神也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主替我们死，就成功了救赎，满足了神一切义的要求。如今神有地位，能够公义地赦免我们。事实上，他不仅能够赦免我们，因着他义的缘故，他也必须赦免我们。神所以赦免我们，主要还不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乃是因为他的义限制他必须这么做。约翰3章16节说，神因着爱我们，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这一节指明神救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。不但如此，以弗所书2章5节和8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。但罗马书启示，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恩典，也不是因着爱，乃是因着义。爱和恩典都不是律法上的事，你不能根据律法要求人必须爱你或向你施恩。只有在那些和义有关的事上，我们才有地位循法律的途径而有所要求。例如你是房东，我是房客，我每个月必须付你一笔钱做房租，我如果2个月没有付房租，你就有地位可以公义地要求我付房租。我这一面必须付房租，不是出于爱，也不是出于恩典，乃是因着义。在法律上，我有付房租的义务，我如果付房租就是义的，我如果不付房租，我就是不义的。一方面说主耶稣是被犹太人和罗马人致死，但另一面说他乃是被神致死了。主在十字架上长达6个小时，在前3个小时里，他遭受人的逼迫，人向他行了许多的恶事，但在后3个小时里， 神将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他身上，然后审判他，惩治他，将他治死。以赛亚书53章可以证明这件事。神将基督治死，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后三个小时代替了我们。接着基督的死，神公义的要求就得着满足，因此主能说成了。主说这话指明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就是这件事的证明。这件事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7章51节。不仅如此，围绕在基督受死之地的整个场景都变得宁静安详。有一位财主来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将他安葬在坟墓里。因此主结束受苦后就安息在坟墓里。基督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神就满足了。三天后，神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这乃是神得着满足的证明。因此基督的复活证明他为我们的死使神得着了满足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前，神还有可能改变要赦免我们的罪的心意，他可以公义的把我们全丢弃。但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以后，神就不能这样做了。现今基督已经死了，并且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神就不可能改变他要赦免我们的心意。相反的，我们有立场对神说，神啊，不论你爱不爱我，你都必须赦免我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前，你还可以改变心意，但是他已经死了，并且你已经叫他从死人中复活，所以你没有合法的地位拒绝赦免我。神啊，现在你必须赦免我，因为在这件事上你没有权利改变，你受了你义的限制。这样义就是神福音的大能。我们现在要来看我们救恩的根基。爱与恩典都可以改变，但义是坚实而稳固的。神可以爱我们，也可以不爱我们，但他一定要受他义的限制。现今基督既然死了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神就将他自己摆在一个地位上，使他必须受律法的限制。不论他爱不爱我们，他自己的义都要求他非赦免我们不可。因此我们救恩的根基不是爱，也不是恩典，乃是义。诗篇89篇14节说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神宝座的根基也就是我们救恩的根基。神宝座的根基会动摇吗？当然不会。照样的，我们救恩的根基也是不能动摇的，因为这根基不是爱，也不是恩典，乃是义。圣经并没有说爱是福音的大能，也没有说恩典是福音的大能，但圣经的确启示神的义乃是福音的大能。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就知道我们不可爱，也不配得神的恩典，我们完全不配从神得着什么。但神是公义的，他致死基督，为要做我们的代替。他也承认基督的死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。不仅如此，坐在神右边那复活的基督乃是负债的收据。神既然发出了这张收据，他怎么能在公义地向我们要求偿还罪债呢？他若这样做，我们就可以指着基督给他看，提醒他一定要顾到他公义的地位，就是他宝座的根基。我们可以放胆地告诉神，神啊，你若不照着你的意来对待我，你的宝座就会动摇。重要的不是我得救或灭亡，而是你会不会容许你宝座的根基动摇。神啊，我灭亡还在其次，你宝座的根基才是主要的。神啊，我提醒你， 注意你的义，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死了，他现今在你的右边，证明你已经接受他为我一切的罪债所偿还的。照着你的意，你除了拯救我之外别无选择。基督已经死了，你已经悦纳了他的死，并且已经叫他从死人中复活。现今你受律法的限制，不能不赦免我。你使基督复活，指明你满意于他偿还的罪债，并且你还发出收据。神啊，你若不满意基督，你该让他留在坟墓里。父神啊，我珍赏你的爱和你的恩典，但我现在站立在你面前，不是那么在爱或恩典里，乃是在你的义里。现在不论我的情形如何，你都必须赦免我。你曾经这样向神祷告过吗？每当有人这样祷告，总是令神喜悦，这是根据神的义向神祷告。因着神的义在基督的福音上显示出来，所以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。我们现在要来看神的义显明并显示出来。保罗在罗马三章二十一节进一步的说到义，在那里他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申言者为证。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就是说神的义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，也就是说神的义不是基于我们的守律法。神的义显示出来是在他以宽容越过人先时所犯的罪上，也就是说神有鉴于要来的基督的救赎，就宽容许多的旧约的圣徒，比如亚伯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雅各和大卫的罪。在旧约时代，神既没有判定这些人到火湖里去，也没有赦免他们的罪，神乃是越过他们的罪，他们的罪仍旧存在，却被预表所遮盖，就是被表征基督这祭的祭牲之血所遮盖了。在这件事上，旧约的预表可以比作约定的期票，预表不是实际的偿债，乃是债务必须完全偿付的确定应许。因为那时候基督还没有来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就给旧约的罪人一张期票，预表基督的遮罪祭物满足了神一切义的要求，因此他能够越过在旧约时代百姓所犯的罪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显示他的义，他也不得不这么做。这就是三章二十五节所指出的。这节经文启示，主耶稣是平息处，是平息盖，神摆出基督，为要在越过旧约圣徒所犯的罪上显示神的义。因为主耶稣是平息的祭物，他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的罪成就了完全的平息，彻底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应验了他献祭之死并救赎之死的一切预表，那时候实际的偿付就取代了那应许的期票。神赦免我们，就显示出他的义来，他向全宇宙宣告，因着他是义的，他就必须赦免我们的罪。因为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，在十字架上被他致死，就律法而言，他就有义务赦免我们。不论他对我们满意或不满意，他都必须根据他的义赦免我们。神知道每当有人指出复活升天的基督是偿付罪债的收据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赦免那个人。在这件事上，神别无选择。我们不该看自己，乃该注视升天的基督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，基督成就了洗罪的事，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。那坐在神右边升天的基督，乃是我们罪债清偿可得赦免的收据。 这件事有重大的意义，因为这是我们救恩的根基。每当我们的良心因着我们的失败而定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记住要站立在神义的根基上。你今天可能为主大发热心，但将来你也许会在他的面前失败，因而对自己很失望，无法相信神会赦免你。你若一直的留在这种定罪和失望的感觉之中，你就无法站起来，反而上了仇敌的当，受了他的欺骗。这时候你需要为着神的义赞美他，你要告诉神，不论你多失败，基督仍然在神的右边，作为你一切罪债已经清偿的收据。我们的经历也许会起伏不定，但神仍旧是义的。每当我们宣告耶稣的血并诉诸于神的义的时候，神除了赦免我们之外别无选择。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乃是在于神义的根基，我们绝不该对自己有信心，认为我们不会退后，不会在主面前失败。不要像彼得那样说，尽管别人都否认主，他还要向主忠心。我们的热心或得胜不是根基，神的义就是神宝座不可动摇的根基才是根基。神越过旧约圣徒的罪，又在新约时代赦免我们的罪，因而显示了他的义。神做了这些事，证明他是义的。如今这个义就是我们的根基，标出为神儿子的工作是建立在这根基上。但我们必须清楚，标出的过程并不是根基，神的义才是根基。我们来看基督是律法的总结，使人得着义。罗马书十章三到四节说，因为不知道神的义，又想要建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原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是凡信的人都得着义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犯了想要建立他们自己的义的错误，我们今天若这样做，我们也就错了。基督乃是律法的总结，使人得着义，他是律法的总结，使我们能得着神的义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根据这一节圣经，我们不仅在神眼中是义的，我们乃是逐渐被构成为义。在基督里我们逐渐成为神的义，这个经历是主观的，也相当的深。哥林多前书有客观的义，但哥林多后书有主观的义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不仅在神面前是义的，我们就是神的义。我们成为神的义乃是借着变化的工作，神正以基督来变化我们，我们越这样被神变化，就越成为神的义。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原本乃是罪，但我们如今是基督的肢体，基督正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逐渐的从罪变化成为义。义就是在每一面与神都是对的，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你没有一件事是错的或是不正当的，你全人的每一部分从神看来都是对的，你就像神一样是公义的、公正的、正当的。首先，义不是在于外面的行为、性格或举止，义乃是在于我们里面的人。在别人眼中，你也许相当不错，但是当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就领悟你是一无是处。你可能比别人好，但你必定不像神那样好。蒙神称义乃是和他一样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基督是我们的义袍遮盖了我们，这是客观的义。但是神现今一直的在做工，将我们这个人、我们的琐事做成神的义。 这不仅是一件袍子客观地披在我们身上，乃是基督的成分主观地做到我们里面，这样我们就不仅有根基，也有建造。内在且主观地成为神的义，也和标出有关系。我们越标出为神的儿子，我们就越成为神的义，这乃是基督做到我们的性情、成分、所事、本质里。这不是把什么东西客观地归给我们，乃是一种主观的变化。赞美主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，乃是在神义的根基上，如今这义正坐到我们里面，将我们构成神的义。说到义，哥林多前书与后书有所不同。前书1章30节告诉我们，在客观一面，基督是我们的义。在林后5章21节说，基督坐到我们里面，是我们主观的成为神的义。就客观的义而言，从我们得救的时候开始，我们就都已经是义的。但就主观的义而言，我们乃是在一个过程中。换句话说，就地位而言，我们在神眼中是义的。但就性情而言，我们还不是神的义。不过我们必须为着我们义的地位赞美主，无论我们的性情多么的卑下，我们仍然有义的地位。因为我们拥有这个地位和根基，我们就能放胆地告诉神说，他没有权利弃绝我们。我们能说，父神啊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你仍然必须悦纳我。你将主耶稣钉十字架代替我受了审判，不仅如此，你还叫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叫他坐在你的右边，证明你已经接受他的死作为我罪的赎价。我相信你爱我，但即使你不爱我，你仍然必须根据你的义来接纳我。我们已经因着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得救，但我们更是因着神的义得救。神的恩典和爱可能会因着我们而改变，但神的义不可能改变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前，神还可以改变他对我们的心意，在最后一刻他还可以决定叫我们都灭亡，并再创造出新的人类来完成他的定旨。但我们已经指出，如今基督既然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使我们称义而复活，神就不能再改变他的心意。神已经签了遗嘱，所以他在法律上受了约束。因此就我们的救恩而言，我们不是站在神的爱或神的恩典上，乃是站在神的义上。罗马书说到神的爱，也说到神的恩典，但罗马书并没有说爱或恩典是福音的大能，反而保罗在这卷书里清楚地宣告，福音的大能乃是神的义。为着神的爱和恩典，我深深地感谢他，但我的立场是在他的义上，也就是他宝座的根基上。他的义是不能动摇的。我们若要标出为神的儿子，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，我们就都必须认识这不可摇动的根基，并且稳固地站在这根基上。许多基督徒为神的爱和恩典赞美他，但少有人为着他的义赞美他。赞美神，我们的救恩的根基乃是他的义。我们也赞美他，因他正在基督里将我们变化成为他的义。至终神能够说，撒旦，看看我的儿女，他们不仅在我面前是义的，他们更成为我的义。我们一旦照着神的义蒙拯救，就不会再失落。我们若清楚福音里神的义，就会安息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义是我们永远的保证。